这个平常心的神经现象学啊，怎么来跟他那个做的不是太多，investigations has been poor 啊，用神经现象学来测量这个所谓达到那种不二平常心的人，或者那种啊大圆满的藏传里面那种人，做的不是太多，但是这些个发现里边呢，从这些个已经做的发现里边呢，觉得他们这个脑电波呢有很多的。Alpha waves, gamma waves, brain waves manifest interactively. 然后它的左前额呢，就是 left prefrontal cortex of each meditator is thicker than that of controls. 这些论神经现象学、神经心理学里边做了们藏传佛教里面更多说那个做。接近于这种不二分别的时候，那种心态的时候，他们要做的说你，这个当然是又可以很好讨论，怎么样来，你这个实验怎么样是过关的，要经过很多的那个讨论。那么假定他们是选了很好的法师，30多年的禅修那个藏传也好，藏传也好，那个禅宗也好，有很深体验的人，经常有就这种自述有这种体验的人去做啊。从那个现在那个脑电波来讲，很多人是有这个 gamma wave，gamma 是每周它那个每秒钟有30次以上转30次以上，频率很高，开始出乎我的意料，我想开始以为是可能很慢，它频率肯定很低，像那个应该是theta wave 从那个4到8次每秒钟，那么 alpha wave 是8到12次每秒钟转8到12次。12个正负这样，12个转，那么都是，但是它比较阿尔法比较那个缓和，它正负不是太，正负比较大一点，但比较那个频率比较少，8到12次。我开始以为没学这个时候，以前我想应该是那个息，那个歇则胜嘛，歇下来就胜人，你要歇下来平心嘛，因为我开始以为是这个脑电波应该少，应该频率应该小。那么阿尔法，我觉得可以承认，可以接受。后来说有给马30次以上，3到80次多打，有时候这个频率就高了。说因为这个是这种 wave 所以这个目前比较多出现这个共振。那么但是藏传说藏做那个藏传的这个禅修的人更多这样。禅修的人，那个禅宗的更多的是阿尔法 wave，这些很有意思啊。我只是公开，我没有结论，我只是给大家提出来，什么用处，有没有用处？假如说要解决我们那个，要讨论我们这个，回到我的那个平常心的讨论，不二平常心跟那个正念平常心，我就想通过这些来证明，假如是可以的话。来证明，你看这个区别是有的，你不做，你做那个你在做蒲团上做的时候，gamma waves，你可能初定之后，你还说我还可以做到不二平常心，不分别，十字街头好修行。但是假如说，或者是你在既在劳作，既在运作，你又来禅修，传统认为是还可以的。但是我现在通过这种实验说，你看你的脑电波变了，很明显，频率增加了。你因为你信息量多，你刺激多了，所以我是想通过这个。那么你脑的那个脑，那用那个 MRI 来做的话，血流量呢改变了，更到前边这个前额来了。前额是要做那个推理分析的工作的，其他部位可能不同脑叶那个主管相对来讲其他的功能，你看看变了。所以呢，我觉得你这个讲话，你这个传统观点呢，不一定可靠。就是所谓的那个实证来讲，那么你这个他们讲这个左半拉这个地方那个更厚一点，禅修的人这个脑叶更厚一点那么也就看，也就是说这个人真修还是实修，可以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参考？这些都是我提出，只是提出来，那个有很大争议，有肯定有争议，也有不断的新东西出来。我就到讲到这个地方，抛砖引玉。 那个平常心理学，哦，刚才讲那个要讲那个讲超个人心理学。Ken Wilber 的那个Ken Wilber 是在国内现在也好像翻译的书也不少。那个超个人心理学，这个将来讲那个赖先生赖教授台湾那个也提到这个Ken Wilber 超个人心理学提到也很推崇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这个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也就是刚才那个魏教授给我的一个提醒。这个 Ken Wilber 这个 Ken Wilber 叫翻成肯维尔伯，他这个是个集大成者，在超个人心理学这个里边是，他提到这个 full spectrum of consciousness，意识的系谱，这个叫有10个那个层面啊，后边的几个就是明显的指向那种我讲的那个波尔平常心啊，或者前边那种正念平常心啊，我就不分开讲了，这个人你去 Google 一下，非常的有名。这个在这个领域啊，禅修也功夫很好。现在还做不做我不知道啊。下面我就讲那个，就是 Is ordinary mind unconscious or conscious? Jung's policy。实际上，刚才我提前讲了一下，对不起，提前讲，荣格认为这是一个无意识。这个 debate 在他们之间有过这个有过辩论。这样，虽然刚才已经讲到这个，他们的我已经讲到了，我这回就跳过去。他跟这个萨马子，1956年还是59年，专门去访问荣格，跟他有一次大辩论。后来有本书里边讲出来了。荣格被将了一军，但是荣格也很恼火。这个家伙，这个日本的那个也是个学者，也是禅师，禅修的，汉字我也写不出来。那个，他。这个日本学是京都学派，跟京都学派是那个有关联的。他认为我们禅宗里面的无意识是可以照亮的，就刚才讲可以达到纯粹意识的，在荣格认为是不可能的，永远不可能的。无意识是冰山，是冰山底下的那么大那个，而且是要把它那个要觉知掉，要觉知。这个争论，我看是没有结果的。这个，Austin 回到 Austin 那个刚才讲那个，这个他就讲到那个，这就是这本书那个，他就讲到后文第，他也是十步嘛，那个意识的十谱10个等阶梯嘛。我们也讲十地菩萨，也有那个四禅八定，那个也我就不在这里讲这个，因为现在从心理学现代人的角度来讲。也许因为有的我的一些同事经常会有的一些个佛教界朋友说，哎呀，那个东西我们早就有啦。那个我说还不完全是你先看一看有些东西是没有什么，有些东西是很有借鉴意义的。这个他讲第七、第八、第九应该是第九，对不起，应该可能九级吧，不是 ten stages，应该 nine stages，搞错了，对不起，刚才那个。前面看维尔伯是10个，这个是9个等级，那第七、第八、第九，我着重说一下，他因为他是一搞那个这个认知那个神经的专家嘛，所以他认为到第七等级的时候呢，第七等级的这种觉知状态是什么呢？The content 觉知的内容是什么呢？The content of awareness 那个时候是一如冥和 oneness 一体 oneness。那个状，那个觉知的状态是那个一个一个是一个合而为一，但是那个时候这sensate perception registration，但是说那个时候你的身体感知觉的那个感知觉是怎么样来那个体现出来的？感知觉的那个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翻啊，registration，那个时候你的感知觉的程度是什么？是多少？你身体？你感受和知觉的那种程度是什么？他说是五是从零到五我看看是从一到五还是零到五？从零到五吧，5个等级应该是五是最高的觉知程度最高的，也就是相当于可能是那个虚云禅师讲那个零零不昧是合一，但是寥寥分明，他是那个他的感。他甚至是那个身心的感觉都有，不是那个到铜底脱落那个没有， 没有那个身心感受了。他说有，他是他，而且是无，最高一级。那么到第八个等级，他叫 Satori， 就是日本人那个，因为他是学日本嘛，啊，就是悟的。Satori 是日本人讲的，日本话里边的觉和悟。那个时候的觉知内容是什么呢？是个 primordial emptiness， 是个 groundless void beyond oneness。那个比这个好像这个 oneness 呢，好像还有点那个一体一炉，一体还有点那个有这么个对象一样的。这个时候呢，第八层次呢说那个是一种那个相当于那种primordial emptiness， 一种很旷达的，那种最那个原始的旷达的那种空旷 groundless void beyond and oneness， 是要又要超越这种一炉的状态，还要更加空旷。这个时候很有意思，我觉得很吃惊的是，这个时候他认为这种感受，身心的感受是零，没有感受了，或者说不感受了。那么到了第九个呢，就出来了。等于相当于我们讲那个，假如说那个达到那个三昧境界了，讲到不二法、不二禅修了，不二那个平常心了，零了，真是那个啊。完全是一种沉浸的一种状态，明白？那出来第九级实际上也就相当于那个，假如十牛图里边的话，就是第八图了，第八级。我估计要假如要推理的话，那么但第九级就是可能是相当于那个十牛图里边的第十图出来了。大家要有这个背景的话，那就出来那个第九级叫 ongoing enlightened trait， 就是那个。你这个你的这种个性呢，第九支那个 suchness 感知的内容呢，就是真如世界，一切世界如他的觉知里边，一切世界都是按在森严世界如暗器轮原来本来面目。这个时候他说感觉之那个 sensate perception registration 是四，从零到五的那个层那个标记上面是四。我觉得很好，我基本上印证了我的推理，我的那个假定。从那个第八到第九，我觉得第八就相当于，在我看来相当于那个不二分别的法，不二的平常心。第九，我认为相当于那种，我讲的那种正念的平常心，它要出来，它要那个它的 ongoing enlightened traits， 它可以保持这么一种状态但是真如世界。他还这个世界他是要有的，他要分辨的所以他觉知是要的，他们弄了个四所以这个时候呢，但这个时候这个 major shift from 那个 ordinary mind 到 MB 到那个这个跨度不小啊，是吧？从那个零到四这个跨度不小，也就是想要那个证实我的那个我的推定那个十字街头好修行的那种平常心，跟那个你不二分别时的平常心是有差别的，是有我只是想说明这个利用这个 James Austin 的这个实验，临床心理学现在可以讲临床心理学了，对。行，这是What can Chan offer to psychotherapy？ Chan 能够给那个心理疗法提供什么？禅可以提高荣格的那个心理疗法，荣格创造了一个叫做积极想象，那个但是它里面还有那种我那种分别心，肯定是要有个对象，所以呢可以把那个对象也去掉，要想象的时候那个对象也去掉，那么可以更上一层楼，禅还可以帮助那个心理分析的那个疗法。因为心理分析那个传统呢，只是一个 insight， 可以得到一些个洞见，但是真正的 relief， 它解脱这个感觉呢没有。心理疗法普遍不光是那个不光是那个精神分析那个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其他疗法基本上都是只能给大家一些个有些洞见呢，或者有些个社会这个世俗层面的一些个这个来减压来解决一些问题，但要达到让他的解脱的感觉 relief 都没有，那个禅修可以给他们这个帮助。 你可以把那个孤放那个叫做这个叫自我中心这个 narcissism 就是那个完美主义，完美主义那个 narcissism 也叫孤芳自赏，完美主义那个这个是应该分成完美主义吧？心理学里边这个很难治，完美主义自我中心的这么一个人在心理学上很难治，但是。据那个他们心理分析师说，用那个禅修很有可能把它拔掉，因为把那个我彻底的，他孤芳自赏，他就是自我中心，那个孤芳自赏，那个自我完美，有可能通过禅修来认为你这个我是实际上是无我的，通过体验的话有可能，所以这个就是禅修可以提供给那个心理疗法的，也可以那个加深那个叫做现在 MBCT。基于正念的认知疗法，或者叫正念认知疗法，这个书很有名的，MBCT，叫做 Mindfulness Based Cognitive Therapy，非常流行现在，肯定有。总而言之，禅学给平常心要给他们心理疗法，就是让他们更上一层楼。说白一点，让他上升到从心理层面上升到心灵、精神层面，解脱那个解脱道。那么换句话倒过来呢？倒过来呢，平常心心理疗法也可以补给那个心理禅修呢做一些补偿，也可以给他提供一些个帮助。为什么要提供？我最大的关注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禅宗可能是精神超越John Wellwood 是一个也是超个人心理学家，他提出这个概念了，叫做 spiritual bypass 和 spiritual bypassing，我把它翻成叫精神超越。超越在我们佛教里边天经地义，这个赖教授那个赖宗贤教授也这么讲他也提出一个，也想搞这套那个，他也很赞赏这个，但是我看他转来转去还是要搞超越。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超越并不见得是好事情，而且你不一定能超越。这是心理学跟那个精神跟宗教学的。决然区分的地方，心理学家尤其是刚才我们这人讲，他说你这个超越，很可能，假如说你这超越是一种升华，你自然而然过来了，真是处理过东西了，都放下了，可以。但很多时候说你这个超越是不成熟的，为什么说你不成熟呢？因为他说你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因为你从小到大很多的事情。你都没处理掉，你都就一边搁一边去了，压抑下去，或者是有意无意的把它搁一边压抑下去了，堆在仓库里边，黑暗，你在无意识里边，你压根儿没有去处理它，很多的纠结，平常人讲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心理学家说不一定，你除非回过头去，在你成长过程当中或者现在的，你去正视它，你它弹出来，化解开了。情感上过去了，认知上过去了，那才真正超越。没有这个步骤，他认为你这个超越是假的，而且你在梦里边会经常出现。你要说没超越，他给你看看你讲讲你的梦怎么样？他一说你看你说超越了，我就觉得你没超越，所以这个观点非常好。我也观察到国内的，不光是国内，国外有搞精神修养的人。确实有不少人被心理学家击中了，被他们这句话击中了，不成熟的超越。以前鲁迅也讲那阿 Q 精神，这个年纪大一点都知道，那个超越是不是真超越？不见得。所以呢，那个从我第三个这个 working through unresolved issues。要那个，你要怎么样超越？你要先回忆。从心理分析来讲，尤其精神分析，你要一定要先回忆，甚至回忆到童年时代。心理分析最多讲的是你的根子啊，你现在的那个人格的问题啊，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啊，紧张啊，你的行为的这个模式的不太好啊。你觉得？他认为很早根子因就精神分析更多认为是你在因为在童年时期。就形成了，所以要回忆那个时候，通过各种方法，这不细讲了，回忆找到了根了，让你重现出来，把那个纠结 跟你妈妈也好，跟你爸爸也好，尤其是跟你那个 caregiver 那个抚养人，没一定要把这东西理顺了啊，然后让重现这个情况要重现，可能很痛苦，可能很那个焦虑，一定要呢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重现了，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在安全在心理治疗师的给你一个安全保密。而且同情和支持的情况之下，这个氛围之内，让你重现，不断的重现痛苦的那个不适合的一些个东西重现，像那个给你再打开了，再消毒，然后这就修通了。这过了这关，你一而再再而三之后，你不再害怕了，你没有那个顾虑了，从无意识的那个仓库里边，现在升到意识了，这个就成了你的没有顾虑了。你就会去修通，你就通了，你就可以去来那个，这才超越，你才可以谈超越，其他的超越，没有走过这一步，他们认为是心理学家认为是不太可能。尤其精神分析啊，那么那个禅宗里面讲也讲说，我们可以我的那个这个平常心用，净慧法师也讲那个叫要用平常心，这个社会问题呢，个人问题要用平常心来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这句话原来是那个圣严法师讲的，后来净慧法师在前面加上个平常心。圣严法师也讲那个要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净慧法师说，我在前面再加上一个平常，以平常心来接受它，接受问题，面来来来那个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作为我既搞心理学又搞佛教的，我认为他提得很好，起码正对了。但是它的处理上的方法，完全可以在那个开放一点来借用心理学的方法。很多佛教讲那个成长阶段是不怎么讲的，这个因为都是西方心理学，那个少年期、童年、少年，那个，然后那个成年、老年，这个各个时期的心理需求和认知行为啊，还有行为模式都很不一样的。这个也学那个成长心理学是很明显的。那么佛家里边呢，比较侧重这种，因为要超越嘛，所以不太注重这种分辨。即使你这种成长期的分辨都不太注重。我起码我在我有限的阅读里边，几乎看不出来。所以这个 Engle 来讲呢，这也是在哈佛那个医学院基座心理学心理治疗，也是搞佛教，很有修行的 Jack Engle，他就说这样吧，我们还是先 being somebody before nobody。我们还是要先要来承认这个自我这个成长，那么然后呢，我在这个在超越你这个要不然从成长发展阶段来讲，你小孩这个人格还没发育前，他的认知、他的情感，你还没他该有的情感、他该有的认知、他该有的分辨，他还没成没没发育呢，你就让他要去就是要很直觉的或者是很那个不二这种法门，太多了确实。从那个现代社会来讲，不一定是好处，所以它这种成长发展心理学来讲是有一定道理。